弟兄姐妹早，上期呢就跟大家分享了罗马书的十二章九到十六节，就是上要持守，这是上上一期的。所以呢，今天呢，我继续的分享，就是呢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恶要厌恶，并且呢要以上胜恶。两个星期之前呢，我跟我的父母呢晚餐的时候，就观看这个新闻报道了。那个时候呢，刚刚报道呢这个德国的连串的恐怖袭击，我们大家呢都非常痛恨那一些的极端的组织，他们的所作所为，因为呢他们流了很多无辜人的血，很多的死伤。然而我的妈妈呢突然的问我，你知不知道他们的语言真主伟大怎么样说的？我说我当然不懂啦。然后呢他说，那你快一点的找资料了，让我们一同的学习。如果呢我们真的面对这个恐怖袭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大声的说真主伟大呀，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不用亡喜了。然后我听了之后呢，我的反应当然很大呢，我就跟他说，哎，为什么要害怕死亡呢？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死，阿拉明明不是真主，那为什么我们要贪生怕死，为了保留性命而做出一些违背良心的事呢？特别呢，这些极端的组织，他们呢是高举他们的真主阿拉，说要为这个真主得着整个世界，所以呢做出种种的攻击，企图要用武力的来使人屈服。我觉得这是他们的行为完全的是错误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说真主伟大，然后呢他们觉得我们是一党的，然后我们就不用他们就不用杀害我们了。究竟是非黑白在那里呢？如果阿拉真的是真神，一切都是属于他的，那他为何要一般跟随者使用武力才能得着整世人的尊敬和服从呢？真神应该是道人上线的，希望世界和平的，而非要人用恶来报答他效忠他。所以呢不法的事情我们绝对要厌恶，不真的神呢我们也需要拒绝。然而我妈妈仍然说，哎，不是叫你真的相信他的神，只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当然呢，在不信的妈妈来说，我是一个不懂转弯的人，但是呢在我来说，我要为主坚持到底，不能绝对不能苟且偷生。是的，基督徒呢应该要坚持，善要亲近，恶就是要厌恶，我们绝对不能够没有立场的。上一期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何为善，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呢什么是恶，然后我再分享我们怎么样以善胜恶了。让我们首先呢就看箴言的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这里呢说到耶和华所憎恨恶的事，我们一同读。耶和华恨恶的事有六样，连他心里厌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扫荒的舌头、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事的心、坏跑行恶的脚、说谎的假见证，还散布纷争的人。让我们逐一的看看这些神所厌恶的事情。首先呢，第十七节呢，这里说呢，头三种耶和华所恨恶的恶，就是高傲的眼、说谎的舌头，还有流无辜人血的手。这三种恶，就是自始祖亚当、夏娃被撒旦引诱堕落之后呢，成为人类最首先的罪恶的根源。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他们因为骄傲自大以至于堕落，并且呢以谎言来引诱夏娃 使撒旺呢也伸出高傲的眼，还有撒谎的舌头来误导这个亚当。最后呢，他们两个人也一同的犯罪得罪神。不但如此，他们的恶更传给下一代。历史上呢，第一件流无辜人血的就是他的大儿子该隐杀害他的弟弟亚伯的事件。所以呢，圣经说耶和华所恨恶的头三件事，就是骄傲的眼、说谎的舌头，还有流无辜人血的手。那其余的四种恶呢，就是个人思想的和行为上的罪。首先我们看第十八节，这里说呢，当我们图谋恶计的时候，这些思想呢驱使我们飞跑的行恶。中国呢古语有一句话说，心不正见则邪。圣经也有一句话说，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可见呢，人心的所思所想呢，是会影响了之后的行为的。那之后呢的十九节，说谎的假证人也为耶和华恨恶的。因为呢，神颁布的十诫其中的意见呢，就是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可见呢，神是喜悦正直的人，却不喜悦呢撒谎啊、做假见证来陷害人的恶人的。然而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有意无意的犯上一个错误，就是呢，把听来的话当作是真实的，然后呢，就传扬出去。最后呢，就把许多假的事扭曲成为真的事，也把真的事呢扭曲成为假的事。所以雅各书的第三章也提醒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不可以呢随便的把话传扬出去，因为呢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至于呢最后的一个耶和华所憎恨的恶事，就是在第十九节的下半节，就是呢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有一些挑起事端的人呢，也许他们没有撒谎，但是呢他们喜欢挑拨离间，这样跟撒谎的人一样，都是造成这个混乱与纷争，最终呢影响了神与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呢，我们看这段的经文只是看到耶和华所恨恶的七样的事情，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呢神有其他不喜悦的事的。就好像呢雅各书的这个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这里说心怀妒忌的祭司的并且抵挡真道的事都要厌恶，因为这些属敌的、属血气的、属魔鬼的。还有罗马书的一章，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故意不认神的，并各样的不义都要厌恶，比如说邪恶啊、贪心啊、阴险啊、满怀嫉妒啊、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好说谗言的、违谤人的、憎恨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计较恶事的、忤逆父母的、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懒酷无情的、没有猜疑之心等等，这些事也是神所不喜悦的。那还有呢，就是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放纵情欲的事都要弃绝，就如淫乱啊、误会啊、邪荡啊、拜偶像、行邪术、仇恨、憎敬、记恨、愤怒、自私、分党、结派、妒忌、罪种、幻厌和戾己的事。行这些事的人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当然如果我再写出来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经文，所以呢我现在不讲了，就是大家回去的时候呢会看见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事也是神所恨恶的，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自己。回到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里面，保罗的教导不是消极的，他不是 只要我们讨厌这个罪恶，他其实呢更要求我们不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我们怎么可以怎么样做以善胜恶呢？那保罗的教导就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读的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七节了。首先他说不可以恶报恶，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的去做。首先保罗给我们呢是一个消极和积极的吩咐。消极方面呢，就是保罗吩咐我们不可以恶报恶，不可是一个命令的语气，表示呢我们基督徒绝对的不能够有一个报复别人的心，因为呢以恶报恶就等于为恶所胜，冤冤相报，把恶扩散，增加世界上的恶事了。相反呢，大家以为美的事就要尽力的去做，这也是保罗积极的吩咐。那什么是美的事呢？就是在道德上世人认为是美好的、正确的、高尚的事情。基督徒不仅仅是活在神的面前，也是活在世人面前，所以呢凡是人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认为是美好的、正确的、高尚的事，我们都应该要欣赏，应该要效仿。但是呢对基督徒而言，生活的行为标准呢还是以神的旨意为首。如果这些所谓美的事是跟神的心意相违背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要以神的教导为标准，因为我们是要讨神的欢心，而不是要讨人的欢心。就好像那旧约的圣经的人物加勒和约书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如果大家看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呢，昔日的以色列人因为呢经历困难了，他们就认定进入这个迦南地是不好的，于是呢就要求回到这个为奴之家的埃及生活。在民数记的十四章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加勒和约书亚呢力排众议，要以色列人继续的前进，不可以退后。他们两个人似乎做了一些不是众人以为美的事，不过呢后来众人也都应该知道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最终呢能够得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展开新的生活。加勒和约书亚不跟从人的看法，而是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最终呢不但得到丰盛的迦南地，还有呢他们的后代也得到神的奖赏。可见呢我们应该以神的旨意为首，而不是以众人以为美的事为首。那我们继续的看第十八节了。第十八节呢就是说，可能的话总要尽你们的所能与人和睦。这里呢不单单是说到了不应该与人争吵，这也包括呢需要修补破裂的关系，并且呢向他们行善，尝试重建和谐的关系。当然呢这是不容易做得到的，因为呢关系是双方的，如果呢对方还是以不友善的态度做出回应的时候，那就算我们如何的付出努力也没有办法和睦。另外呢我们也需要明白，基督徒呢是应该尽力的与人和睦，但是绝对不能够因此没有因此接纳这个罪恶。有些时候呢我们不想 与他人的罪有份，可能会受到对方的憎恨和排斥的。但是神是明白我们的处境，他知道我们已经尽上我们的本分和与人和睦，这样就足够了。不过呢，我们要真的需要认真的检讨我们自己，究竟呢是别人的态度出现了问题，或者是真理被扭曲的问题，还是真的是我们个人的问题，以至于不能够与人和睦相处。有一只流浪狗无意之间呢闯进了一个细壁都镶着玻璃镜的屋子里面。当他看到很多的狗同事的出现的时候呢，他非常的惊慌恐惧，于是呢就发出阵阵的吼声，企图杀走这些狗来保护自己。哪知呢近几里的狗呢都十分的生气，他们呢的脸上也出现了愤怒的表情，同时呢也发出了吼声。这头狗呢一看呢他也吓坏了，他不知所措，开始摇着这个屋子呢走来走去，直到呢体力透支倒地死亡。这个故事呢也值得我们深思，如果我们的人际关系好像这头狗对别的狗的态度的话，那我们也会很快的耗尽崩溃。但是如果我们好像如果这头狗它会摇它的尾巴，相信呢其他的狗也会好像它一样，也会有这个友善的态度对待它的，情况就会完全的改观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努力的尝试对身边的人们以更积极的态度表达我们的热忱和友善，像是呢这样呢我们的人际关系必定会有所改善的。请大家留意哦，以上至上可能结果不一定是上，但是以恶至恶可能结果呢就一定会更恶了。那让我们继续的看第十九节。亲爱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中国人呢所理解的伸冤就是申诉冤情的意思，但是呢这里的伸冤不只是呢用口为自己辩护这么简单的，还带着行动的意思，就是呢要细细的为自己报仇的意思。保罗提醒信徒不要以自己的手段去报仇，因为呢报仇就是把自己当作法官陪审团行刑者的角色，这是不公正的。保罗的提醒呢是出自这个利未记的19章18节，圣经提醒我们不可以报仇，还有呢犹太人的传统，人不该为自己报仇，因为报仇是神的权利。所有试图为自己复仇的人等于试图的篡夺上帝的权利，人应该呢内心的等候，让神向恶人施行管教。其实呢不为自己报仇而让上帝呢替我们报仇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呢我们非要报仇不可呢，那这个仇恨就会充满我们的心了。众人后来呢看见敌人悔改，我们也会有愤愤不平的感觉，最后呢我们就会犯罪得罪神了。就好像我们看的圣经月拿他不愿意的向尼尼微城的人发出神饶恕的信息，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然而如果呢我们让上帝呢替我们报仇，让他的愤怒轻易的临到恶人的身上呢，那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属性，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慈爱的、信实的、公义的神，他必定的为我们伸张正义的，并且呢， 在这段的时间也可以操练我们有更多的饶恕和怜悯，这都是神所喜悦的美德。有时候呢，神不一定呢亲自的 替我们伸冤，他可能透过一些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的人来管教他们。神怎么样做或者是何时做我们不晓得，因为这是他的主权，但是呢，他绝对的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的为无罪，因为他是公正无私的神。所以呢，让我们凭信心呢等候神为我们伸张正义。那还有呢，二十节保罗说我们不可以这样了，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就是二十节说，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如果喝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对在他的头上。其实呢，保罗不只是消极的叫信徒呢要等候主的报应，他更要信徒呢积极的面对恶人，学习的服侍他们，把对方不该得到的就给他得到，这让对方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帮助他，因为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对在他的头上了。这一句话呢原来是当时的流行语，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的。第一种呢，就是炭火呢代表审判，以炭火对在仇敌的头上，意思就是神的审判必然临到敌人的身上，因为他们拒绝基督徒的爱心。第二方面呢，这个炭火象征羞辱，表示呢敌人向信徒所做的逼迫是一个公开性的羞辱，神必会为信徒报应他们的。还有这个流行语呢，原来是埃及人的一种宗教的风俗，就是呢当有人为自己的罪懊悔的时候，便把炭火堆在自己的头上，表示呢诚心的忏悔。后来呢就引申到基督徒用爱心对待敌人的时候，就用这个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使他感觉到呢受惠而产生懊悔之心。有一个弟兄呢，他的家以前养鸡的，所以呢他常常有鸡吃，但是呢鸡呢是走来走去的，所以呢有时候呢他就会丢失他的鸡了。他眼见呢失去的鸡之后呢邻居就有鸡吃，所以呢他心里面就非常的不舒服，总觉得呢是邻居偷了他的鸡吃。后来呢有一次他看到这一段的圣经，然后他便宰了两头鸡，并炮制了非常的有风味，然后呢就拿去给邻居了一同的吃。邻居呢这一刻真的感觉到呢有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他良心发现了，然后呢感觉到不安，他于是呢不再把鸡来鸡吃掉，并且呢与这家人呢成了好朋友，一同呢钻研这个烹饪的心得，一同看看怎么样把鸡弄得更好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善待别人的时候呢，也许需要付上代价，或者是呢要牺牲一点点，但是呢换来的却是更美好的更和谐的人际关系。求主呢帮助我们不像世俗的人的思想，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有一种要跟人家交换条件的心态，而是呢我们愿意的多走一步海阔天空，为要建立更和平更用邪的用差的社会。那最后呢我们看第二十一节了，保罗就提醒信徒呢不可以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世界上呢有三种人，就是以恶报善的人，以恶报恶的人，还有呢以善报恶的人。 我们属于哪一种呢？又希望成为哪一种呢？圣经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以恶报善的人呢，灾祸必不离开他的家。戴德森呢的曾祖父戴雅格信主之后呢，他常常的出去传福音，非常的积极的。但是呢，有一次呢，被两个流氓以玻璃和泥沙弄伤了眼睛，几乎失明。并且呢，要休息三个月在床上，不可以出来。后来呢，这个警察把两个流氓抓住了，但是其中一个呢，他不承认，他说我没有做过啊，如果我真的要做啊，愿神使我的眼睛也失明。后来呢，他果然的释放出来了，但是呢，他的眼睛也瞎了，整个城市呢也经历到神的报应。那另外的一个流氓呢，他也说自哪一次的恶事之后呢，他的生活潦倒。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警惕，就是我们不可以恶报善，因为神是一定会报应的。那另外呢，我们也不要以恶报恶。彼得前书的三章九节这样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面读书的同学们互相的比拼，同事之间呢又明争暗斗，亲人之间也彼此的陷害，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谁也不肯退让。然而呢，昔日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上，面对众人的嘲讽的时候，他表现出谦和饶恕，化解了许多的仇恨。因此呢，我们属基督的也要效法他，并且知道呢，我们是被他呼召的，我们不是呼召去伤害别人，而是呢要去祝福别人，造就他人，好让我们也能够承受神的福气。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要以善胜恶。这一节的经文的原意呢，就是你不可以被恶胜过你，反要在美善里胜过恶。如何在这个美善里胜过恶呢？就是要保守自己藏在美善的思想中，那就不会做恶事了。1999年呢，在印度服侍的澳大利亚宣教士格里尔姆和他两个的儿子呢，被印度教徒围攻，最后呢，在车井里面活活的被烧死。这个宣教士呢，在印度呢服侍麻风病人34年，他以极大的仁爱对待印度人，但是得来的回报呢，却是被活活的烧死。他的妻子呢，几天之后对记者说：“我对印度人只有一个信息，我没有苦读。”没有愤恨，我只有一个祈求，就是希望每一个印度人都能够相信耶稣。他的亲人虽然被活活的烧死，但他没有埋怨。他说：“让我们稍微仇恨，并散播基督带爱的火焰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以上报恶是无论敌人会否改变，我们仍然是存着善，没有恶。求主赐下这一颗良善温柔的心给我们。来到总结的时候呢，让我们重温罗马书的12章9到21节。这段经文的重点呢， 在于劝诫我们要让爱来掌管我们，塑造我们一切的关系。对立方面呢，信徒与信徒之间呢，我们就要以一个没输假的爱来展现和谐合一。对外方面呢，我们就要以基督的大爱和世人化解这个仇恨。我们要达到这个以善胜恶这个崇高的理想。圣经也有一句话说，我们一同读，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神对我们的一切命令基本的原则就是爱。一方面呢，他向我们显出他的爱，但是一方面呢，他要我们更爱神，也要他所爱的一切的创造，包括人类。但愿呢，我们也明白他的爱，并活出他的爱。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知道我们需要以善胜恶，这个是不容易做得到的。如果用我们的能力，我们是不容易做得到的，但是我们有神的爱，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他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也需要以他的爱来爱别人。纵然我们旁边有很多不可爱的人，还有一些特别的伤害我们的、影响我们的人，但是主啊，我们也需要尽力的去原谅他们，爱他们。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心里面需要有一个火热的心。如果我们基督徒也懒惰也懒惰，没有这个爱人的心，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懒惰的世界。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纵然很多的恶事、很多的恶人在我们的旁边，但是我们人人以善对待他们。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会亲自的管教一些恶人的。我们的心不要愤愤不平，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自己也在犯罪的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把你的话记在心中，你所喜悦的事也是应该是我们所喜悦的事，你的心意也应该是我们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勉强的，我们是因为有主的帮助，有主大爱的激励，我们也可以改变，我们也可以把不可爱的人成为我们为他祷告的人，我们也爱他们，也原谅他们。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